欢迎收听本期《太快报》，我是小爱。
大家好，我是小 T，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那咱们先从第一个话题开始，注意力机制听起来像是 AI 的专注力。
这次研究叫什么？广义领域注意力，听起来很厉害，能不能先给我们讲讲这是干嘛的？
好的，这篇论文的标题是 Generalized Neighborhood Attention Multidimensional Sparse Attention at the Speed of Light。 简单来说，它解决了一个问题， AI 在处理像图片视频这样复杂数据时，注意力机制会消耗大量算力，效率不高。想象一下， AI 像个超级忙碌的图书管理员，要从一堆书中快速找到相关信息，但它的一页页翻太慢了。
对视频和图片的数据量那么大， AI 得有多累？那这个广义领域注意力是怎么帮 AI 提速的？
他提出了一种叫 GNA 的方法，核心是少看点但看对地方。传统的注意力机制会让 AI 关注所有数据点，计算量像平方级增长， GNA 则让 AI 只关注局部，比如一张图片里只看某个小区域，再通过一个步长参数决定每次滑动窗口跳多远。这样就像图书管理员只翻特定书架，而且跳着翻，效率高多了。
听起来像给 AI 装了个智能放大镜。那这个步长有什么特别的？
步长是个很巧妙的设计，它能控制 AI 的视野范围和移动速度。步长小， AI 看得细但慢，步长大， AI 覆盖范围广但可能漏细节。研究还发现，调好步长能让计算几乎没有浪费，达到完美快系数，就像拼图完美对齐，速度可以接近理论极限。
哇，接近理论极限，那实际效果怎么样呢？用来干啥？
效果很惊人。他们在视频生成和 4K 图像生成上测试，比如一个叫 Handycam Video 的模型，端到端速度提升了 63%， 生成 4K 图片的 Flux 模型也快了 45%， 而且质量没下降。这意味着未来我们用 AI 生成高清视频图片会更快更省电，应用场景可以是电影特效、游戏设计，甚至实时内容创作。
太酷了，不过有没有啥不足的地方？
当然有，比如他们的实现依赖于最新的英伟达 Blackwell 架构，换别的硬件可能没这么高效，还有 token 交换这部分内存用得多，未来的优化。不然就像图书管理员虽然翻书快了，但搬书的时候费了点劲。
明白了，这个研究让我想到，其实 AI 的效率提升就像我们优化时间管理，少做无用功。这 GNA 就像给 AI 的专注力加了个快进键。
确实，而且他们还开源了代码和模拟工具，未来其他研究者可以接着优化，让 AI 的专注力更上一层楼。
接下来是第二个研究，标题是 Process Reward Models That Think。听起来像是 AI 变成了一个会思考的老师，检查作业还特别严格，这又是啥？
你这个比喻很贴切。这篇论文讲的是过程奖励模型，简称 PRM， 用来检查 AI 的推理步骤，对不对？比如 AI 解一道数学题， PRM 会一步步看它算的对不对，而不是只看最终答案。这次的创新是提出了 ThinkPRM， 一个会边想边检查的模型。
边想边检查 AI 还要写思考笔记吗？
对， ThinkPRM 会为每一步生成一个验证思维链，就像老师在旁边写评语，这步对，因为或者这步错了，原因是。更厉害的是，它只需要很少的数据就能学会当言师，传统方法可能需要70万条标注数据， ThinkPRM 用8000条合成数据就够了。
8000VS70万差距这么大，它怎么做到的？
秘诀在于高质量的合成数据和聪明的过滤。他们让一个强大的推理模型生成验证笔记，再用正确的步骤标签过滤掉不靠谱的，只留下高质量的训练数据。这就像从一堆杂乱的笔记里挑出最精华的部分，教 AI 怎么当好老师。
这有点像我们复习考试找几页精华笔记比翻整本书效率高。那它在实际任务里表现如何？
表现很强，在数学、物理编程等测试中， ThinkPRM 比传统方法和直接用大模型当评判的方案都更准，尤其在复杂问题上。比如在数学竞赛题上，它能帮 AI 挑出更正确的解法，准确率提升了8%到10%，而且它还能加班思考，通过生成更长的思维链来提高准确性。
AI 还能自己加班，那未来能用在哪些地方？
应用前景很广，比如教育领域，它可以帮学生检查作业，指出每一步的错误，或者在自动编程里确保代码一步步逻辑正确。甚至在科学研究中，它能验证复杂的推理过程，减少错误。
听起来很实用，不过有没有啥问题？
有几个，比如它有时过于自信，判断非黑即白，缺少灰度。 还有，如果前面步骤判断错了，后面可能会连锁出错。就像老师批作业时，前面批错了，后面全乱了。未来的解决这些问题。
AI 当老师也得不断进步。这个研究让我觉得 AI 不仅能做事，还能教得更好。第三个话题是 representation learning via non-contrastive mutual information， 听起来有点抽象，能不能用大白话解释一下？
没问题，这篇论文讲的是自监督学习，也就是让 AI 从没有标签的数据里自己学规律。比如给 AI 一堆图片，它自己搞清楚哪些图片是相似的，哪些不同。这有点像让一个小孩看一堆动物照片，自己学会区分猫和狗。
AI 自己当学霸，那这个非对比式互信息又是啥？
传统的自监督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叫对比式，让 AI 把相似的东西拉近，不相似的推远，但需要比较，每张图片算力需求大。另一种叫非对比式，效率高但容易学崩， AI 可能会把所有图片都看成一样的。论文提出的 MINC 是一种新方法，结合了两者的优点，既有理论依据又不容易崩。
听起来像找到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具体怎么做到的？
他们从一个叫普对比损失的方法出发，用数学方法改装成非对比式，核心是引入了一个辅助矩阵，记录数据的整体规律。 AI 不再一对一比较图片，而是参考这个矩阵，像查字典一样快速判断，还用了一种叫广义色变算法的技术，确保 AI 不会学崩。
辅助矩阵像个知识库，算法像个防崩保险，效果怎么样？
在 ImageNet 图片分类任务上， MINC 比原来的普对比方法更准，而且训练更稳定。虽然还没完全赶上最好的非对比式方法，比如 BYO， 但已经很接近了，未来可以用来做图像识别、视频分析，甚至自动驾驶的场景理解。
不错，有没有啥需要改进的地方？
有 MINC 对一些参数很敏感的子细条，而且它现在用的是线性预测器，如果能加上非线性预测器可能会更强。还有理论推导里有些假设可能在实际中不完全成立，未来的更严谨。
看来 AI 自学成才还有路要走，这个研究让我觉得 AI 学东西的方式越来越像人类了，自己总结规律还能避免出错。第四个话题是 Latent Diffusion Planning for Imitation Learning， 听起来和机器人有关，这是在教机器人模仿人类吗？
没错，这篇论文讲的是模仿学习，让机器人通过观察人类的动作学会做事，比如抓物体、搬东西。传统方法需要大量专家级示范数据，成本很高。这次的研究提出了一种叫 LDP 的方法，能用次优甚至无动作数据来训练。
次优数据就是不太完美的示范，那无动作数据又是啥？
对，次优数据就像新手干活的视频，可能动作不完美但有点用。无动作数据更夸张，只有结果，比如一堆物体被搬好的画面，没有具体怎么搬的。 LDP 把任务分成两部分，一个规划器预测未来状态，一个逆动力学模型把状态转成动作，两者都在一个压缩的潜在空间里工作，像把复杂视频压成简短摘要再处理，
有点像先画蓝图再干活，这怎么提高效率的？
LDP 的聪明之处是模块化规划器可以用无动作数据学怎么规划路线，逆动力学模型用次优数据学怎么执行动作，这样就不用全靠专家数据了。他们用扩散模型来预测状态和动作，效果很稳定。在模拟和真实机器人任务上， LDP 比传统方法成功率高，尤其在专家数据少的时候。
那实际能干啥？比如家用机器人能用吗？
完全可以，比如叫机器人叠衣服、搬箱子，甚至在工厂里组装零件，因为它能用次优数据，普通人拍的视频就能拿来训练，成本低多了。未来可能用在服务机器人、工业自动化，甚至医疗辅助设备上。
太实用了，有没有啥短板？
有潜在空间是基于图像重建学的，可能不太适合控制任务，未来的优化。还有预测状态序列比直接预测动作费算力，速度可能慢点。模块化虽然灵活，但如果规划器出错，动作也可能出错。
明白了，这个研究让我想到机器人也能从模仿中学习，而且还能从半吊子老师那儿学到真本事。
最后一个话题是 offline robotic world， Lado learning robotic policies without a physics simulator， 听起来像让机器人闭门造车也能学会走路，这是怎么回事？
闭门造车形容的挺好。这篇论文讲的是离线强化学习，让机器人只用真实世界的数据，不靠物理模拟器就能学会复杂任务，比如四足机器人走路。传统方法要么需要机器人反复试错，要么靠模拟器，但模拟器往往和现实有差距。
对，模拟器就像游戏里的世界，总感觉差点真实感。那这个离线世界模型怎么解决的？
他们提出了 RWMO，一个机器人世界模型，能预测环境变化，还能估算自己的信心。如果某个预测不靠谱，它会通过惩罚让机器人避开风险。他们还设计了一种叫 MoPoPoPo 的算法，把这种信心融入策略学习，确保机器人只做有把握的事。
有点像机器人有了第六感，知道啥时候该谨慎，实际效果如何？
效果很强。他们在四足机器人 Animal 上测试，用纯离线数据学会了复杂走路动作，还能直接用在真实硬件上，成功率比传统方法高。尤其在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时，RWMO 表现特别稳。
这不就是未来的无人驾驶机器人吗？能用在哪些场景？
对，可以用在救援机器人、仓储机器人，甚至月球探测车上，因为不用模拟器，训练成本低，还能直接用真实数据，特别适合现实场景。不过它对数据质量要求高，如果数据覆盖不够，机器人可能学艺不精。
有啥改进空间吗？
有几个，比如模型预测长期变化时会有误差，未来的优化，还有惩罚参数的手动调，太高会让机器人太保守，太低有可能冒险。离线学习也有限制，没法探索新领域。
机器人闭门造车也有风险。这个研究让我觉得 AI 越来越能从现实中直接学习，就像我们从生活里积累经验。今天的太快报到此结束，感谢小 T 的精彩解读，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你对哪个话题最感兴趣？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拜拜。